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5月12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看到呢，今天发生了几个大事儿，那我想大家都看到了，今天的股市呢，您一定是赚得钵满瓢满，对不对？因为呢，今天光是道琼呢就大涨了1100多点，纳指呢直接暴涨了4.3%哈，费半也飙升了7%。就是因为呢，在过去这两周，瑞士呢、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税的谈判呢，不但是达成协议了，而且是超出了所有外界的预料之外，也超出了所有的市场分析师的这样一个预料之外。这一个大大的惊喜呢，直接让我们今天的股市呢直接就飙高啊，也创下了最近以来呢单日的最大的升幅。所以呢，这个贸易的解冻啊，就引发了今天的股市的大涨啊，像道琼呢是飙升1100点是吧？然后呢，美国呢将是中国的关税呢互相啊，大家都降了115%，从125%降到了10%。为期9天，同时呢，在90天之内呢，贸易谈判还会继续进行。另外的20%关税呢，是涉及到芬太尼等等呢，仍然保持着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的道琼啊是大涨了1160.72点，涨幅是2.81%，报42410.1。纳斯达克指数大涨了779.43点，涨幅4.35%，报18708.34。S&P500指数大涨了184.28点，涨幅3.26%，收报5844.19。费半今天也狂飙314.43点，涨幅达到了7.04%哈，最后是收在4780.93。今天呢，不光是这几个指数了，今天我们看到呢，所有的这个高科技股呢，今天全部都是大涨的，什么 Meta 呀、苹果呀、Alphabet 呀等等哈，像 Meta 今天涨了7.92%，苹果也狂升了6.31%。Alphabet 呢涨了3.74%，微软2.4%上涨，亚马逊直接飙升了8.07%。那你就看到了这个亚马逊，大家都能理解了，因为亚马逊里边有不少的这种来自中国的商品嘛。那如果没有这个关税的话呢，这一切呢都会让亚马逊的卖家更加的稳定，那交易量也会上升，所以亚马逊直接飙升哈。那 Google 是怎么理解呢？这 Google 你跟着也热闹，对吧？是因为 Google 的手机的所有的原材料都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生产线。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手机呢，除了这个苹果，很多都是自己呢就是组合啊，说小米啊他们都会去造手机。那苹果呢也是这样，它的这些零部件呢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么这样的一件关税呢，本身这是对它一个利好的消息。另外呢，就是因为贸易的关税直接降低了，来自于中国的零售商的广告业务呢，估计就不会像之前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了。我们知道，如果你经常上网的话，无论是在TikTok 上，还是 X 上面，还是其他的什么 Facebook， 大量的这种来自于中国的什么Team 呀、Shane 呐、这些广告铺天盖地之大，而他们呢则是这些广告平台当中的最大的金流金主。所以呢，今天呢 Alphabet 呢直接也是飙高的， Nvidia 啊大涨了 5.44% 哈，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费半的这边，什么应用材料 7.96% 的上涨，高通 4.78%，还有 AMD 大涨 5.13%、啊、美光也飙升了 7.49%， 台积电猛涨了将近 6%、啊、今天就是几乎就是整个的股市呢全部都回到了川普宣布4月2号解放日之前的股市的位置、啊、尽管呢这4月份股市和债市都经过了剧烈的波动、啊、但是自从呢现在我们看到跟英国呀不断的释放出来等和其他国家的这种关税达成协议的消息，股市已经连续数周呢在上涨，大家已经比较适应了哈这个关税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不管在四月跌了20%，涨了多少，但是今天啊主要的股指已经和年初的水平呢相差无几了。你像标普500指数哈，从开年到现在呢下跌了1%。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今天下降了0.1个百分点哈、啊，就和年初和现在呢都差不多。 所以今天我不说嘛，这是分析师几乎绝大部分的人哈都没有料到，这怎么就两大经济体之间就这么快速哈大幅的改善？因为呢，就在上周，川普呢还在说对中国征收80%的关税呢似乎是合适的，所以你想一想啊，这80%到今天呢哐哐哐哐全都撤下去了哈。中国对美国呢留了一个10%，美国这边的基准关税不变，然后呢百分之二十的芬太尼不动，但是呢其他的包括2018年的贸易协定啊这些东西都还保持原来的。我看到的一个计算表格，基本上就因为各个服装行业呀、电子零件呐、什么各种这些东西的税率都不太一样。然后呢，我看到今天最后呢，Bisent 再次声明，包括呢汽车零件啊这些东西仍然保持之前25%的关税，钢铁、铝这些都不会改变啊，这个之前25%的关税是不变的。那么真正变的这部分呢，夯不啷当加起来，至少哈平均的税率，美国对中国这边仍然高达43%左右哈，43%不是说就 general 的大家整体降，因为它这里边有很多的分行业，它税都不一样，所以有。这个通关呢，报税这部分呢是一个 full time 的 job，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就让这个市场呢没有一个准备，然后也就直接造成了今天的这个狂欢，不仅是美国市场，包括亚洲股指哈，今天全部都是大涨的。他们呢在日内瓦敲定协议之后同意啊，在接下来的90天之内哈，然后呢下调双边的关税，根据这个内容呢。他们从啊，美国，他们从145%下调到现在的30%。中国呢，将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从125%降到10%。同时呢，川普呢就在讲哈，他今天他在说，他说本周末，今天是周几啊？今天是周一嘛哈，他说本周末很有可能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通话。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市场哈广泛哈迎来了这样的一个上涨，受贸易战影响的企业，苹果、特斯拉啊，这股价全都是大涨的。七大科技巨头今天这一天总市值增加了8309亿，除了公共事业板块之外，标普500指数所有的板块全部都上涨哈。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哈，很多的投资啊，这个金流呢都涌向了抗经济放缓股票的这种趋势，还有的呢叫做卖美国，对不对？都跑哪儿去了？跑到欧洲去了。但是今天一天呢，全部都涨回来了。哎呀，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真的也挺有福气的哈。上周 Rex 就给大家分析说，突破50日平均线，如果突破200日平均线的话，那么这一波呢涨势呢是应该比较明显的。果然哈，来了这么大一个利好的消息。那昨天呢，高姐，我在上周我也跟大家讲，我说我预计这个周末应该是能弹出点东西来哈，最少应该有一部分的降幅。今天的这个降幅呢也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呢我还是看准了的，他们能弹出点 deal。我看很多人都没有看准哈，很多人都认为，哎不会的，得 take 时间的。No 啊，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有更多的消息呢，都在讲。就在前一周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开会，当时被韩国的媒体呢抓到了，中国的财政部的人，他们进入到美国财政部哈，然后还不让人家韩国人去报道这个消息。其实呢，那个时候美国财长 Bessent 已经跟蓝福安吧叫什么哈，跟他们说就在财政部的那个。货币基金组织那个楼的地下室里边，他们已经会过面了，很多的事情呢都已经是之前都谈了啊，就大框都已经谈了。那么这个何立峰啊，就是对，他们跑到这边谈呢，其实只不过落实一些更加具体的一些细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还有呢几个印象呢也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呢，这个每天有那个货运图哈，你去看那个。整个海上的那种轮船呢，从中国的口岸往美国，像洛杉矶这边哈，去那个轮船都已经在海中，马上就要靠岸了。所以呢，就是他们就在分析那些呢有那种 Walmart 他们大型的那种货轮，他们都就是一个货轮一个货轮的进货，他们呢就已经快靠岸了。那说明什么呢？根本就不是今天得到消息才发货的。那如果今天不降怎么办？ 今天不降的话，你这个从中国进的这些东西，你不就得交高关税吗？145%，那你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所有的这些呢，我们看到结果的时候，那背后呢很多的这种讯息啊已经知道了，所以最起码人沃尔玛特在已经提前出关了，那么现在呢马上人家就要靠岸了哈，所以这些蛛丝马迹呢你就看到呢很有意思，我自己高杰呢给大家做节目啊，我也在收集各方面的讯息，我们也都要会做预测，没有人说100%的正确，但是我们如果能大概的哈能够估计到，能够准确的做一些解读的话，那不这就是一种趋势嘛，对吧？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错误的解读的话，那你就可想而知那会怎么样呢？我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也想再多说几句哈。那么很多美国的 small business 呀，因为它的原材料啊，或者它的零部件呐，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这种生产链，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 small business 他们受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他怎么可能承受145%的关税呢？那他们都在叫苦连天。那么现在一降下来之后，哎呀，大家都很高兴哈。中国大陆今天也是欢庆啊，简直是，他们觉得中国赢了啊，美国输了，咱们一会儿呢再说谁输谁赢哈。那我就看着就很有意思，其实现在是一个警钟，这种缓解呢，中共那边有巨大的压力的，因为他不得不去考虑到，如果这样的戳下去的话，他会坚定，更加坚定这种外资和这种大的企业呢离开中国的决心，把他们的生产链转移走。其实他们已经在做了，过去这些年也都在做，因为各种客观条件，所以呢，他没有速度那么快。那么这次呢，如果这种断钩啊，几乎等于断钩的这种情况延续太久的话，中国是没有办法承受的。那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的川普，美国方面的这种关税呢，它其实只是回到了4月9号，就是大家把中国钉到靶心上单独打的之前，川普所说的那个标准，就叫 reset。今天川普说呢，这是一个大重置。他说的这个大重置呢，就是回到了他之前所提到那个标准，34%呢先放到那儿，先不要动哈。然后呢，其他的都不变。然后呢，你中国也不要动哈，这个10%关税都不要动。其实就这么个东西，你说你中国什么地方赢了？你赢啥了？然后呢，这里边呢还有就是芬太尼，今天的 Basant 呢直接就在讲到，他说让他非常惊喜的呢，就是在芬太尼方面，中国方面呢，非常的积极，因为呢来了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那么通常呢，在这样的贸易谈判当中，他们是不参与的。那么他们说，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和美国的国安部门呢，详细的讨论了这种关税的一些细节哈，他就认为呢，这是很多的呢是可以得到落实的，所以呢，他认为这是给他了一个惊喜。双方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我觉得双方各自表述。美国方面呢，他的 Bessent 和他的商务部长呢，他们直接都描述了说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因为什么哈？因为美国的这么高10万亿的贸易逆差，所以美国财政的这种债务，包括美国产业的空心化，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川普呢，总统已经提出来了，谁也不要动啊，我们10%都加到，谁也不要动，咱们好好谈。但是中国方面首先对美国呢进行了反击，所以我们释放了70多个国家的朋友90天，只是呢跟中国之间加税，导致呢现在今天的这个局面呢已经变成了，大家已经似乎硬脱钩了，啊，然后就这种状况呢是不可持续下去的，双方都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双方也都有这个意愿哈，他是美方是这样表述的，详详细细的捋了时间线和双方做的动作和原因。中国这边呢，又是那种硬气的，说啊，你要谈我们就谈啊，你要陪着打我们陪你到底啊，打官司给你打到底。然后呢，但是一个转折，所以呢，他前面也要跟他们自己的外交口径啊保持比较一致了。但是呢，最终我们看到他是把这个关税啊，这个就是达成协议了吧？所以呢，大家还是各自表述。但是我们去看到的呢，这个真实的真实的情况呢，其实美国是回到了他最开始提到的那个地方哈，你不要去跟我对抗，回到了这个位置。那中国方面呢，这30%的关税90天呢，有没有利呢？当然有利啦，所以中国一片欢腾，那些已经割肉受不了的，都已经马上就受不了的人，这30%是可以消化得掉的，所以这90天呢，将是双方的 外贸的人啊，大家都努力的赶快的去把年底之前的货都出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商务部长他也在说的大家呢不用担心了哈，这个接下来的圣诞节呢不要担心货架空空，因为最晚七月底之前全部要把这些单子下出去。我在上周的节目我就在说哈，我说其实有的人呢就说他压着等一等，他说他在七月份之前能够解决。我在节目当中我在说，对，我说我比较看好这个人的看法哈，因为他没有，目前双方都没有达到立刻马上全面脱钩的这种情况，双方谁也没有准备好，就是呢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而中共呢，我一直前面就在讲他是错判，他的这种错判呢我们看到他不得不去调整。这种错判在中国的历史上它发生了很多次，光习近平他错判，你比如清零啊等等这些事情，然后他180度大转弯，对吧？这种烂尾工程习近平干的太多了，所以这一次呢又是一个错判。他们以为川普的这种关税会引起整个世界的反弹，美国国内国外盟友，他以为他这回出来振臂一呼能得到所有人的呼应，没想到人家知道川普说的有道理哈，这么多年占美国的便宜，嘴上为了政治为了选票呢吵吵吵吵，但下面呢大家都是该跟美国怎么谈，各自争取利益啊，都在这扒拉算盘子呢。只有中国哈、这边呢是蠢货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他错判之后他怎么把这调子降下来，这是中国一直在考虑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今天吧，可以说对市场来讲这绝对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哈，今天就是全球全部都是大涨的，也呢迎来了一个标普500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呢全部都是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美元也走强，债券的收益率呢是也上升。投资者呢今天已经开始预计啊，联邦央行啊，它系统今天晚些时候还会放缓降息的步伐，那就说明什么呢？大家认为美国的经济呢可能会避免急剧的放缓了。你像这个 Principal 的资产管理首席策略师，他叫 Shah， 他呢就说较低的关税应该可以立即的恢复美中的贸易，而此前呢数据已经显示两国间的集装箱运输量呢已经崩溃了哈。他是说呢，在所有的贸易协议当中，中美之间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关税率呢，虽然现在还是偏高，但是呢，整体的平均关税呢降到了12%，所以呢，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呢大幅度的减少啊，这就是今天对整个市场的一个面向的带来的积极的一个影响。高盛的分析师呢，今天就直接呢就在一个报告当中说，今天达成的美中贸易协议啊，仅为90天的延迟，而并不是呢无限期的取消关税，这将让投资者和企业对关税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还是保持高位。但随后呢，他又了另一份报告当中呢，他把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从45%下调到35%，哈，这九十天非常的重要。今天呢，因为这种经济衰退啊、压力啊、担忧啊、情绪得到了缓解，所以黄金呢今天是大幅度的跌出了3%哈，超出3%，单日跌幅呢超过了这种这些最近以来真的是超过这个percentage 是3%了。啊，有一些策略师呢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获利了结的这个时候，他们还是认为黄金呢有望再创新高哈。那为什么呢？就是黄金呢，他们认为现在下行的空间还是有限，最起码呢刚开始啊，这贸易战是初期是这个样子的。在5月1号，今天是12号，对吧？5月1号的时候呢，低点的3204啊，就3200这个关卡呢是守得住的，现在呢是一个短期的重要的支撑位。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是收在2228啊，这个呢是也是周一呢今天的这个跌幅啊，超过3%呢，是从4月23号以来最大的一个百分比的跌幅，也是5月1号以来最低的一个收盘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多个分析师呢都在说，从2022年下半年黄金触底以来，他们这些分析师哈，大部分都在维持黄金看多的立场，而今年开年呢，黄金的价格已经上涨了25%。 这个呢已经比那个巴克莱的总报价的债券指数呢仅有2%的酬劳，你就看到就是，涨的实在太多了啊！这是黄金，对不对？通常呢，黄金历年来的涨幅只有6%，那现在的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长期趋势线哈，来到了历史上20%的这种高位。但是呢，他们现在这个是不是反弹了呢？他们不认为哈，他们说现在黄金仍然是一个拥挤的交易哈。他说一旦支撑条件开始恶化，整体交易的机会呢就几乎就没有什么在失误的这样的余地了。但是现在还不是获利了结的时机，他们仍然是持有黄金，因为呢目前黄金还没有跌破今年的50日的平均线，即使呢没有利息或者是股利的回报哈，那黄金仍然他们看好是世界的全球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替代品哈。为什么？就是这90天的缓期嘛，那么这个大量的经济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地缘政治的紧张趋势呢仍然还是偏高哈，那基本上还是过去的这些影响，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天是周一啊，这个消息呢非常利好。明天呢会有4月份的 CPI 指标，还有后天呢好像个 PPI 啊，就是有这些经济指标，这都是关键的通胀的数据啊，即将出炉。所以我们也要市场都在会明天和后天将会关注这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来感受一下这个新关税哈、对物价到底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冲击。今天呢还有一些利好的消息，你像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公布了延长川普在2017年的减税政策的新计划，所以现在呢就等于说你又要有减税政策，你又要去关税，贸易和税收政策双重的这个变化，让今天的这个市场达到了一个什么呢？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人分析说，就是你这个市场已经不是按照基本面去看了，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就很难对经济的走势做出一种坚定的预测。还有呢就是高关税哈，高关税明天大家要看你是不是在经济当中逐渐对美国的经济呢造成了一些损害。一些人呢他们总在说但你抨击川普的人是声音总是有啊，他说你造成的这种供应链的混乱可能得要这个市场的耗费数年才得以恢复，他认为呢川普伤害了美国的经济。所以所有这一切呢明天的数据将成为一个初步的衡量的指标。今天的美中贸易呢对整个市场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对中国的额外的关税降到30%，匹配啊其中和中国匹配的10%的基础关税以及20%的这个关税，就是那个芬太尼的这个都是没有变的这个基础。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呢过去哈就是大家是对 Bessent 这个财长啊大家是非常看好的，市场整个对他的评价非常喜欢他吧，可以这么讲，都把他认为呢是川普的内阁当中呢是最受市场欢迎的，也最能够帮助川普平和或者是调和哈他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政策。那么他呢现在呢似乎外界把他解读为 Bessent 已经掌控了贸易政策，那就是用老美的话讲说的大人进房间了啊，市场都已经安定下来，孩子也不闹了哈、大人回来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呢我觉得哈、大家还是有点想多了。为什么呢？我们去观察不管是纳瓦罗不管是这个 Bessent 还是他的商务部长哈，他们都在记者会当中包括每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一句话，你们不信去看一看，他们都在讲总统在指挥做出每一个决定，在总统的指挥之下如何如何，你就能看到就是川普和他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违背了川普的初衷，而是 Bessent 另搞一套，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是高杰的解读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川普包括纳瓦罗他们整个对中国以及关税的这个看法并没有发生原则性的改变，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自己要去看到的。正因为如此，所有的跟中国发生着重要联系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大的小的中的，你都要去赶快转移你的生产链，赶快呢去到中国其他的市场当中寻找替代品，否则的话呢我看到的这90天又是给大家一个缓冲的这个时候，谁还抱着那种侥幸的心理认为 今天我看的《华尔街日报》就在分析说，哦，我们很高兴的呢，看到川普哈将关税呢去当成一个谈判的手段，他们还是这样去认为，所以呢，就在说的，不要去抱太大的这个希望，关税不可能再回到了川普之前的水平。Bessent 他也主张呢，用关税作为工具，向其他的国家，特别是中国方面的索取让步，但是呢。Bessent 自己他也表明了，他不是仅仅想追求在上任初期的时候对墨西哥、加拿大哈施加了关税，然后再取消，然后快速宣布胜利的。相反 ，Bessent 追求的也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改革，将中共的这种完全是国企国家补贴这种方式呢，以出口为导向呢，转变为以消费为导向，从而来实现更平衡的贸易。这个呢，就是我看《华尔街日报》分析师说呀，他即使你得到共产党的同意，也将非常的困难，因为呢，如果成功啊，那么其他的以出口为重点的国家，比如像德国也来效仿的话，那当然就会带来最佳的贸易结果，什么呢？那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减少，而不是因为呢进口的骤减，而是因为出口呢开始增加了。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在谈论呢提高消费占 GDP 的比重，但是呢收效是甚微的。德国呢在促进私人消费方面几乎也没有什么作为，但目前呢终于啊德国在新总理的加持之下增加了军事和基础设施的政府支出，短期之内呢会有所帮助。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新总理，我每次看华尔街日报写这些东西呢，我就不得不去纠正一下，这是在川普的退出北约啊等等各种压力各种这种施压情况之下，他们政府才赖了这么多年，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动作，包括提高军费哈，根本就不什么新任总理的这个作为。就是《华尔街日报》这分析呢，反正什么功劳也不会给川普就是的了。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他们这里边呢就说，如果这些国家停止了对美国长期贸易顺差的话，美国或许能够停止哈这种长期的贸易逆差，或者是缩小这种逆差。但是呢，外国人的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呢，他们自己在本国国内消费增加，那就向美国送出的这个钱就少了吗？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对我们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更多的储蓄哈，无论是直接储蓄啊，还是说通过缩小财政赤字啊等等的。总而言之，我们自己手里也得要多点钱，人家不到你这花费了，我们自己也得花费哈，就说这个意思。你手里没有钱，美国人手里没有钱。你自己内需也没有办法拉动，所以呢，现在对市场来讲，美国利用关税来打开外国市场，那可能呢远比哈，就是川普说我这就是关税让我美国更加富裕哈，比这种可能市场更高兴哈，更高兴。所以呢，这个文章呢就在说，哎呀，祈祷啊，还是让 Bessent 呢继续掌舵啊。我都说你想多了，我这是高杰的观点啊，想多了。不会再回到之前的那种关税水平，不可能的哈。那从这过去这一段时间听着高姐的节目呢，我相信大家知道哈，基本上我做出的判断还是对的。我的声音比较小哈，但是我还是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看法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为什么大家总把这件事情去做误判？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都解读错了？我们应该去反思这件事情，我们要真的去想一想川普在做什么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就是市场上基本上都说全部的评价就是今天川普美中的这个谈判优于市场原先的预期，没有人预期到有这么低的中国关税的税率，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但是呢，虽然不太能回到从前的水平了，但是呢，排除了最坏的情况，让呢令人比较放心了。你看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咨询师在回答这个说的，哎呀，都终于挽救了圣诞季啊，因为呢，零售商现在可以进货，并且开始囤货了，这是他们的分析。但是呢，今天我们也看到洛杉矶港的执行董事哈，他叫做 Seroka， 他呢就在说，尽管哈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下调，从145%到了30%，还有90天的缓冲期，但他不预计进口量会因此激增。为什么呢？他说即使在30%的关税和90天缓冲的情况之下，也不会呢有明显的改变。一是因为许多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提前进口了额外的库存来应对新的关税，最近呢则暂停或者取消了新的订单。所以他预计啊，洛杉矶港的5月份的进口量同比将下降 25%啊，所以不是的，就是很多的大家都是想象的一些事情哈，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港口的这些人他们是比较有时间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挺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很有意思。那另外呢，今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是川普的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动作，他降低了这个药物哈，就是美国的药价的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对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就给大家再讲一讲哈，他这个药品哈，它到底给美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今天呢，这个小肯尼迪呀，他有一段话说的非常的感人。那我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往888-275-1628888-275-1628上面的送短信哈，把您呢对关税你的预期想法问题都可以发上来，也可以打电话上来。那高杰呢，咱们一起呢可以去分享和探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尾数是3298这位朋友哈，非常感谢呢您一直都在收听高杰的节目哈，收听希望之声。他是有这么一段话，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他说，高杰，习近平目前心态呢是个人权利反击斗争，并非是中美关税贸易战。所以习近平在访俄罗斯期间下令全面接受美国提议，迅速达成协议。3298，您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啊？如果您有内部消息的话，你再给我送个短信，我知道您的消息从哪儿来。那各方的分析呢，一直都说习近平权力被架真空了哈。我知道，我上周我也在讲，我一直不愿意提这件事情，因为这种事情，但是我也把它说了哈，还有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事儿哈。那您的这个消息渠道是从哪里来？那这个3298这位朋友继续说，习近平预计在反俄反国后呢，中共的四中全会前啊，那如果还开这个会呢，习近平会正式与反习派进行权力争夺战，若失败则流亡到俄罗斯为一选项。但是呢，这一次访俄的时候遭到了俄罗斯降格欢迎，以红油漆取代红地毯，迎送均由俄副部长代之。同时，习近平要求和前叙利亚流亡领袖阿萨德见面的遭拒，据说呢，阿萨德遭到了俄方软禁，这也令习近平深感不悦。返北京后，习近平身心俱疲，传目前入医院休养，习母和彭丽媛均至医院陪伴。好哈，那这是我们看到的3298这位朋友。我知道在湾区啊，我们的听众都是藏龙卧虎哈，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也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啊。您呢可以，我不读你的号码啊，我就不读后面四位数了。您可以呢把讯息呢，你觉得愿意让大家知道的，你可以打上来哈。那现在呢，消息满天飞啊，谁也不缺消息，但是哪个消息是真实的，我们需要通过时间来慢慢的去验证。感谢哈，3298朋友呢，把您的观察或者是您的这个消息跟高杰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去分享。其他朋友们别忘了往888-275-1628这个短信上呢送一下短信啊。那高杰呢还是哈，把您的深喉讯息跟我们大家呢一起去爆爆光啊，爆爆亮。好了，那我接下来呢一定要说说这个药的事儿哈。那这个药啊，今天呢是真的是重磅之重磅哈，非常的令美国人鼓舞了，因为他签署了他已经预告的行政命令，要求呢药商哈30天之内依照政府的指示来调降美国销售的药价。他说，美国人承担的药价一部分可以降到原本的1/10。为了鼓励药物市场竞争，川普呢将促成更多的安全的药物进口到美国。如果其他的国家的药厂不遵守降价的政策，他将对这些国家祭出关税的报复。他要把药物销售的中间人取消之后，美国将享有便宜的药价，估计呢药物价格将可以降到59%-90%。美国的处方药价格是非常的昂贵哈，几乎常常是其他开发国家的3倍。川普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呢，曾经试图哈让美国的药价和其他国家看齐，但均遭到法院的阻止。 路透社呢是说，白宫官员表示将在未来的30天向制药商提出目标价格。这些公司在执行命令签署后的6个月内，如果没有能够朝这些降价目标获得显著进展的话，政府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就行政命令当中还说，如果制药商不能够达到政府降价的期望，政府呢将透过制定规则把药品价格降到国际水平，并考虑一系列其他的措施，包括从其他开发国家进口药品以及实施出口限制。包括呢，也包括可能对药厂进行反垄断调查呀，由联邦政府直接从国外采购啊，以在国外的便宜价格直接卖给美国民众。所以这个签署令虽然并没有像之前川普所说的哈，直接规定美国的药价必须比照全国各国最低的最惠国待遇，但是呢，4位游说人士曾经向路透社说，他们预期会有一项行政命令呼吁对部分联邦保险范围下的药品实施最惠国的待遇的这样一个价格。那么这个强制令啊，能不能够实施和实施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永远都会有吵架的哈，那都有怀疑的态度，那有鼓掌之欢呼之，也有呢去抨击的。最大的抨击呢就是认为你这样的话不是干涉自由市场干涉市场自由了吗？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之前因为川普发文要求药价享有最惠国待遇威胁而下跌的药厂的股价呀，其实呢也在周一的早盘交易当中回升上涨哈，但是呢也在周一因为美中关税的涨得更厉害了，但是其他国家的这个药厂呢则是跌的。那么为什么哈，在这里边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说法，那就是美国药厂呢有大量的开发经费，那这部分开发呢是天价的投入开发新的药品，所以呢美国呢就要去承担这一部分费用，在美国就非常的高。但是当美国的这些开发的新药到其他国家的市场被卖出的时候，如果呢你不符合人家国家的药价的规定的话呢，你就不能够进入那个国家的市场，这就造成了一个过去多年的畸形。美国人同样的价格比别的国家人要多花，甚至是有的是几十倍啊高出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非常非常的离谱。那这就是呢，有的人会跑到加拿大哈、去买这些药，然后呢再回美国来用，就到这种程度了。那这个呢就是美国的一个情况哈。今天呢，川普呢是在这个他的这个 social truth 上面就在讲，他说多年来世界各国一直对美国的高药价感到惊讶，美国的药品价格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出5倍到10倍，实验室计划、制造过程，甚至同一公司生产的完全相同的药品价格差异都非常大。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制药公司几十年来一直在敲诈美国人，因为没有哪个正确的实验室或制药公司会说研发成本是多少啊，所有的成本是多少，以及这些成本应该是多少。原因无非是贪婪，单单是美国的贡献就让这些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而共和党人却无动于衷。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我很高兴地宣布，明天早上9点，我将在白宫签署一项最具深远意义的行政命令，在我国历史上降低药品价格。行政命令将使药品和制药价格降低多达80%，他们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是对美国最优惠国家的政策，即美国将支付世界上最低的价格，其他国家将最终得到公平的对待，我们的公民也将受益匪浅。医疗保险成本的额外减少将使美国节省数万亿美元。谢谢你们的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昨天晚上哈，这是川普所说的。因为呢，他就讲到，他说你的这个，我们为什么光我们美国人来负担你药厂的开发的这个成本呢？谁用你的药？各个国家啊，欧盟啊，日本啊，德国啊，你们谁用？你们都要给我们，就跟那个关税一样嘛哈，你们用我们的药开发技术，你们不能光我们美国人来去负担这个。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种双轨的药价体系呢，你就看到是什么，同样是一个问题嘛，市场失灵了。所以呢，美国较高的药价呢被认为有正当性， 啊，因为啥？你多花钱呢，所以你支撑了制造业的创新的动力呀。药厂能够回收研发成本呢，同时呢延迟了新药在其他国家的上市啊，这是你美国人拿到的便宜嘛？这就是过去的说法。但是呢，全球对价格公平的呼声现在是越来越高，这种延迟的机制已经被越来越削弱了。那这就是又是出现了一个。过去的这套系统已经不 work 了哈，就像过去的这个贸易体系 WTO 一样被玩残了，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哈，政策看起来很合理，然后呢，有力的反驳就是你会不会削减新药物的研发的动能？所以呢，这件事情又到了一个 U turn 啊，到了一个关键点要调头，到底怎么做？所以呢，基本上哈，我觉得我个人哈，我也是这样看的。美国就不应该一味的对所有人都好，是吧？你如果想享用美国巨大的投入所开发出的最先进的药品，那你是不是应该付出相应的高价呀？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都知道却一直做不到呢？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肯尼迪啊，这也是前民主党人，也是呢。现在的卫生部长了，那他呢？今天一段话，今天在网上广泛的在传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是非同寻常的一天，我在民主党长大，20年来，每位主要民主党领袖都在向美国人民做出同样的承诺，这也是伯尼·桑德斯竞选总统的核心，消除欧美药价的差异。但事实证明，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去做。”政治家们常对选民承诺，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原因很简单，因为国会在许多方面都受制于制药行业。国会山每位众议员、参议员，甚至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至少都有一名制药游说者。据估计，多的呢高达一个人啊，三个人跟着一个人。制药公司和其他行业的游说支出是低。第二大游说团体的3倍呀！你这家最大的游说团体就是美国的药业行业，他把它比第二的这个游说团体的支出居然高出3倍之多哈。肯尼迪说，这就是人们谈论却没有人想真正处理的问题，因为它会触电。他们知道靠国会无法改变现状，但我们现在有一位言而有信、勇气可嘉的总统。有人说，川普总统也从制药业那里拿了钱。我听说他们给了他1亿美元，但是呢，他拿不动哈，就是他们拿钞票买不到他，不像这个国家的其他大多数的政客，他真正为美国人民站出来。我不知道伊丽莎白·沃伦和罗伯特·莱西等人怎么说，这两个人大家都知道哈，一个女性民主党议员，一个男性的，他说什么？脖子上面顶个西瓜哈，就让川普嘲笑的那个，那两个民主党人，我不知道他们俩怎么说。他们说川普总统与寡头同流合污，但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像唐纳德·川普这样更愿意向寡头抗争。总统先生，您勇气可嘉，我为您感到无比自豪。我还想说。不好意思，我这么直接哈，表扬你，您的胆识过人，您骨气十足，愿意为美国人民挺身而出。我们占全球4.2%的人口，我们却贡献了全球制药公司75%的收入。我们人均药品支出高达了1126美元，而英国。仅有240美元，他们只花了我们的1/5，整个欧洲也是如此。如果你问欧洲人，他们会说美国必须为创新买单，否则就不会有新药。川普总统对欧洲伙伴说：“你们也要为新药多买单，分担创新成本。美国不再一肩挑创新的补贴。如果欧洲把药价上调10个百分点，那就是数万亿的美元可以用于创新，全球的健康水平都将受益，新药也会源源不断。我非常感激能见证这一时刻，我从没有想过。”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种改变，我的几个孩子都是民主党人，他们都是伯尼·桑德斯的铁粉。当我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要成真时，他们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们都觉得这辈子不可能实现了。如今我们终于有一位愿为美国人民挺身而出的总统。谢谢大家。好了，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了。我觉得 肯尼迪的这一段话全面的概述了原因啊，历史的原因，为什么不能改变的结果，以及为什么川普做出这件事情之所以伟大。我们也可以从反对川普的那种声音，说阻碍了创新，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的这些人，他们屁股到底坐在哪里？川普要对等关税，川普让所有人为美国的创新去买单，难道不对吗？好了，那这是5月12号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重大的两个消息，无论呢对美国国内国外，对整个世界，川普都在用他自己的一个几十年思考的一种方式，要让美国重新伟大，您赞成吗？广告之后呢，咱们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Max，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S&P500 指数呢，现在是否从突破200日平均线呢？接下来从技术曲线上它的走势如何呢？
S&P500 指数啊，5844点呢，我看从数据看，未来我们是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最高来到大概6144点了，然后就往回调，所以现在又在往6000多点的方向前进了。
所以你觉得标普500短期之内还没有走出跌势是吗？
短期它现在已经是回到涨势了，但是只是讲半年内的数据看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
半年之内
它在短期内还是在看涨了。
OK， 我看到现在现在 future 这边哈，就是现在是稍稍有点走跌的哈，看来呢还是有这种逢高大家害怕哈，逢高要获利要走的这样一点点的趋势，在明天再看，因为现在呢整个的市场基本都是消息面的。这是标普五百了，那我们再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那今天的特斯拉强弹了6.75%，市值呢重回到兆元美元的俱乐部了。底特律的三大巨头都同步飙升哈。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
特斯拉318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了，半年内也一样，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最高来到差不多479块，在2024年12月的时候479，然后就往回调，最低大概200多，222。
特斯拉
对短期看涨了啊，短期是看已经在看涨了，是半年内没完全走出跌势。
啊，这是特斯拉哈，那前一段时间我们都是都200多块钱，现在又回到300块钱的上方了哈。特斯拉呢，接下来大家真的要关注它哈，它很有可能呢在德州的这个全自动驾驶啊等等哈，这等等会有一系列的消息，大家要注意关注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苹果啊，苹果今天也强升了6.31%哈，然后他们正在提高今年秋季发表新 iPhone 系列产品的价格，来配合新的功能和设计的变化。来，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我210块，我看一周内一个，它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了，半年内也是完全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一年内也没有走出跌势，然后但是我们看那5年内它是看涨了，最长期它也是看涨了，最高来到大概255块。
除了今天的这些美国的巨头之外呢，我们看到中概股也是大涨的，拼多多啊 PDD 它的 ADR 也狂涨了 6.14% 哈，阿里巴巴百度都超过呢 5% 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拼多多好了。
拼多多
PDD
116块，就那个月内也是看涨了，半年内也是一样，还没有走出跌势，一年内也是没有走出跌势的。
拼多多哈，今天呢是虽然这个消息呢要降价，但是我们看到呢都是在上涨哈，这个药厂的还是上涨的，再加上今天像这个药厂的LLY 啊，就李来呀，涨了 2.88%， 辉瑞呢也涨了 3.64% 哈，默尔克呢晋阳了 5.87%， 诺瓦诺德呢大涨了 3.05%。好了，那 Max 呢好像也掉线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哈，本周之内呢还有很多的大的消息，比如 乌克兰和俄国的谈判可能将会举行，川普说也有可能去参加哈。那欧盟呢也都给俄罗斯下出了最后的通牒，这些大的消息呢都是值得非常关注的。今天哈马斯也释放了最后一名活着的人质哈，美国人的人质也释放了，所以这都是对川普的非常利好的消息。今天呢，川普还公布了一个关税哈，在今天财政部公布的四月份的关税总额是163亿，比三月份呢增加了68%，比上一年同期呢直接翻了一倍，哈哈。所以呢，他几乎呢从关税中获得的收入呢超过了5亿美元啊，然后。总而言之吧，他现在为美国的财政呢带来了不少的钱啊。那接下来到底怎么样，咱们呢再去继续观察。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